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解读美国的节目。我是金一涵。我们这个节目呢，主要带大家走进美国这个社会以及美国这个整体的结构，同时呢也希望能够带大家去多了解一下美国的法律制度，还有一些社会的组织部分，让大家更进一步的去融入美国社会。那么自我介绍一下，如果没有听过我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呢，我是一名律师，在西雅图的国西律师事务所，我是一名上庭律师，就是有纠纷的时候
Recording in progress。
然后呢我同时呢也会做一些关于合规这方面的内容，以及这个国际制裁、国际贸易这方面相关的一些不同的业务。那么个人呢，我是之前呢是一位外交官，然后读书的时候呢是在哈佛法学院读的这个法学博士的学位，牛津大学的这个硕士的学位，本科呢是耶鲁大学。一直呢都是读攻读关于法律和政治学以及外交和国际关系学这方面的知识领域。好，那么我们往期呢带大家走进不同的美国的这些社会的组成的部分。那么之前我们谈过三权分立话题，谈过总统大选的话题，谈过气候变化，谈过孩子教育，以及美国这个教育体系的各种内容。那么这一期呢，我要带大家走进我个人的业务板块之一，那就是合规这一个方面。那么大家可能听说过合规哈，那合规呢，可能大家在我们日常的时候接触，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一个比较细分的法律的领域，但是呢，对于我们生活在美国的华人、华裔、华侨同胞们，合规呢也非常重要，它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每一部分。那在我们走进这个合规的讨论之前呢，我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大概合规到底是什么东西。所以说呢，我们在法律界呢其实是有几种不同的这种领域，对吧？我们大致的分为诉讼和非诉讼领域。然后呢这个领域呢一般来讲是主要分这两块。诉讼呢主要就是指像我这样上庭律师，就是一般呢你有一个纠纷，可以是比如说是刑事方面的，要不就是个人所得呀，钱财方面，我们之前讨论过这些，就是说民事和刑事的区别，我们在往期也讨论。那么非诉讼业务呢，就是所指所有的一些不用上庭的，也简称非诉业务。比如说是我们去写合同啊，去找代理啊，去做移民啊，等等，这些呢都算是非诉业务。当然了，这两者之间还是非常紧密联系的。一般比如说你的合同到期了，然后产生了纠纷的，你们就会找诉讼律师。或者比如说你移民的时候发生了问题呢，需要去跟法庭去说你为什么比如说绿卡为什么没有给你等等等等，这些呢就是需要去找诉讼律师去解决的问题。或者比如说家庭矛盾啊，比如说离婚律师啊，他们这个离婚的时候他们不能解决这问题呢， 啊，虽然开始的时候可能是飞速的，但是之后会演变成速度的长点，所以它是有很多的延期的。那么合规呢也是非常微妙的，因为合规呢它也可能是速松的影响，它也有可能是飞速的，所以它是个就有一定跨度的。那么我们所指的合规呢是什么呢？就是指政府部门下达的一些条文的要求，统称为合规。啊，它合规呢有很多不同方面的，我们可以想一想，比如说最常见的呢可能会有就是环保类方面的合规，就是我们在建房的时候、买房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很多这些要填的表格，这些表格的这些内容呢来自于这方面的合规，其中的一大半也是我们可能在我们正常生活中能够接触到比较多的方面。还有一些合规呢就可能就更深奥一些了，离我们个人生活就比较远一些的，就比如说是反腐类的合规，对吧？你们反洗钱方面的合规，这就是我个人做的比较多的。那比如说你从中国或者其他的国家把钱转到美国来，或者想把钱从美国转到别的地方去，这有一相当的繁琐的一类合规，就是要求你在什么时候要申报你的钱。那什么时候呢需要给银行说申报我们，比如说我们从国外拿进来一笔钱，对吧？比如说坐飞机你拿了一个现金给你，你要个人的现金这个金额超过10000块钱的话，你得要给美国的这个Customs Border Control 方面，就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边境这方面，这些要上报，对吧？还要跟 IRS 上报，这些呢都算是合规的内容。那可想而知合规这个范围呢其实是非常大的，但是呢它其实渗透到我们个人每一个人的各个方面，生活的各个方面。比如说我们去超市买东西，超市里头的这个它的东西的摆放，它的这个上边，比如说你买一瓶酒，对吧？你买一瓶酒上面它要怎么去写或者是买一瓶水，或者是买一个可以吃的东西，对吧？都非常常见的。那上边该写什么内容？你买的东西头有多少卡，对吧？卡路里这些都是有合规的。所以我们其实合规呢是非常常见的。当然了，在美国这个社会呢也很有意思，因为美国呢它是一个我们叫 common law 的一个体制。common law 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的法律呢其实它不仅建立在合规的这个上面，不仅建立在条文的上面，它同时呢也是通过法庭的各种裁决所决定的法律体系。这种体系呢就是我们在汉语的一般称之为英法体系，或者是英式的这种法律体系。为什么呢？因为他法庭是可以通过他们的决策来制定以后这些法律走向以及法律内容，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 common law。 那像中国的或者是欧洲其他的国家呢，他们并不是这种体系，他们统称为 civil law 体系。这是什么意思呢？ civil law 就是它所指的呢就是以合规和条文为主的这种体系。就比如说你回国你会看到比如说禁烟，或者是比如说禁火，对吧？我们清明节刚过不久我们去扫墓的时候，他说要禁火，他就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多少多少条多少多少，这都是合规啊，对吧？这都是条款，对吧？所以就是说如果你违反了这个呢，你会被处以多少多少条任啊，所以说你要是纵火的话，把你关起来关5年，这种呢都算是合规或者是就是我们所说的 civil law 体系呢，它就是其他的国家除了英式体系之外的一些国家，大多数的都是这种体系，就是主要看而不是看法律的作品。 做法庭做出的决定的，它对以后这个法律的制定的，它是没有关系的，它是可以有借鉴的作用，但它不能当做法律有效的法律来约束以后。这个就是美国和其他的国家最大的不同的地方。那美国这个体系就非常奇怪，因为它即使是这种我们所说的 common law， 就是说法律的制定啊以及演变的都是跟法庭有密切关系，法庭做出决策有密切关系。但是同时呢，它跟 civil law 体系也有相同之处啊，它也有合规，它也有不同这个政府部门所制定的不同的合规，所以说呢是非常有意思的。美国呢这个合规它源于大致源于两种不同的政府部门。那么其一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联邦政府。这些合规呢一般来讲是制定和约束你一个州和另一个州之间的往来之间的这种关系。通常来讲是说是指两个州政府两个州之间的这个贸易往来，主要是制定这方面。打个比方，比如说我们建立一个我们想建一个高铁或者是公路，对不对？那这个公路呢它从华州开始，它一直到俄勒冈州。但是呢因为这个公路呢它已经跨州了，它从华州一直到俄勒冈州。这个时候它的合规呢很多都会来源于联邦政府的合规。联邦政府说你这个公路需要多宽，你的公路需要有多少尺子，你的公路它的那个颜色是什么样子等等等等。这些呢都是联邦政府联邦政府所管辖的这个区域，它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合规的体系的。但同时呢合规也指周内的这个不同的合规。就比如说在华州我们想建一个房子。这个房子呢它是这个建造的过程呢它有很多的华州内部的合规。当然了它也有一些联邦的合规，比如说我建材是从其他的州运进来的，那这个时候呢跟联邦的管辖。但是呢它同时呢也有一批州里的合规。它来约束你在什么时候要干什么事情，比如说你的这个电路该怎么走，你的这个水路该怎么走等等等等，这些呢都是华州内部的合规。你可以想到，不仅一个大的项目呢，不仅它可能有一个州里的合规，它同时也可以有联邦管辖的。就我们回到我们刚才所举的这个例子，我们要建一个公路，这个公路呢，它不仅在华州，它也在俄勒冈州。但是华州的话，可能对于用材料这方面的话有一个，它的这个宽窄有一定的合规，但是呢，可能联邦系统也有同时的也有一批。那这个时候呢，两种不同的合规在打架，对吧？那这个时候就需要律师，就需要这个政府部门的人双方都要出面来。最后制定到底是哪一类合规有优先权，然后同时到你的这个建造这个过程中的话需要符合各方面的，对吧？就是我们联邦政府所管辖的不同的合规要求，也有州里这个合规要求。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繁琐的，尤其在美国这种社会呢，它的合规是非常繁琐，它政府部门非常多不仅是州里的一套部门，联邦政府的一套相应的同时呢你要是做任何事情的话，两个部门都要通过。所以我们比如说在美国开公司的这种朋友们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些，尤其是那些有 跨境的这种不同的业务，这些听众朋友们可以去好好的观察一下，也可以去深入了解一下。当然了，这个因为合规这个领域它非常的多，所以这方面的话律师也是非常好的。比如说像我做的这个合规领域呢，主要呢还是从中美之间跨境华州内部的这个业务上，这种业务领域的主要的还是要做联邦政府的以及国际化的这方面也会比较多。那听众朋友们可能会想到了，我们做这个合规呢，它也有可能有国际上的合规政府，它不仅是联邦政府的，它不仅是州政府的，它也有可能是国际的，对不对？那如果有这种疑问的话，是完全正确的。因为比如说像气候变暖这种气候这种国际的合规这种国际的法律呢它也算是一种合规，因为它主要的它也是约束我们个人或者公司的这种行为举止当然了，可能我们想到的国际合规呢，大家想到的不仅仅这一块了。它这个国际合规呢，它就没有像美国国内的合规这么去严谨，因为很多的话它都是国际上治理的问题。但是呢，我们看到的对我们个人生活里头影响最直接的国际合规呢，有些什么呢？主要都是海上贸易海上贸易、国际海洋法这方面的合规呢，对我们影响是非常大的。为什么呢？因为它对我们东西的来源是非常重要的，对吧？就比如说我的这个 iPhone 我的 iPhone 是虽然是美国公司苹果公司它提出的这个方案，对吧？但是它的建造的过程呢它组装的过程呢，它是在中国做或者它的一个零件呢从另外一个地方运走它要通过海运从中国再运到。这些不同的过程呢我们所指的这个 supply chain, 对吧，我们的这个东西的来源以及到最后的这个地点，它整个这个过程内，从比如说从中国组装再通过海运到美国，这整个每一部分呢它都有合规。它不仅有中国的国内的合规，它不仅有美国的合规，对吧，就关于比如进出口。它也有关于运输途中你用的承载的这些，比如说船只这些，或者是你的这个飞机的这个运行这些容量等等，这些都是合规。但是呢，就是比如说这两国之间的这些合规呢，就大多数都是契合，它不仅仅是有中国的方面政府方面制定的政策。它同时有美国政府方面制定政策，而且呢还有这个国际组织，比如说联合国制定的所以它一下子呢就会变得非常的复杂，可能是为什么这方面又会有我这样去从业。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稍后继续。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 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在此温馨提醒大家，疫情虽然已经过去，但你仍需要接种有助针对新变种病毒的2023至2024年度 COVID-19 疫苗。一旦感染，可有助降低长期 COVID 风险。如果你没有保险，仍然可免费接种疫苗。如果你觉得出现症状，请马上进行检测，以便在必要时获得正确的治疗。详情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一个朋友们，欢迎回来。那我们在休息之前呢，我们在讨论关于合规的问题。那么合规的，可能大家在我们一般生活中是接触不多的，但是呢，它真正的影响到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我们在休息之前呢，跟大家谈论过，就我们刚才讨论的呢，就是比如说我们美国国内不同的合规，同时呢我们也讨论了一下国际上的，那我们运用在我们生活最多的呢就是海运。我们大家都知道，美国现在制造业不是那么的强，对吧？所以我们的东西呢大多数国外运输，那国外运输的过程呢还是国际合规。当然了，国际合规不只是这一块，但是它主要在我们生活中可能在跟我们生活影响最直接的呢，可能就是这一方，国际海洋法和海运这一方面。好，那说到我的这个业务板块呢，我个人一部分就是做合规的，就是刚才所说的这个国际贸易方面，就是我们把东西从国外运到，怎么叫它运进来，怎么样它才能通过美国政府审批以及中国政府的审批，比如说这方面的是多的。那当然了，我们比如说在我们个人生活中的关于钱这方面的东西资金的运转呢也是非常对的，也是我个人做的比较多的。那我们就举个例子吧，为什么像钱这方面的合规非常多呢？因为这方面的话历史上一直都有很多的问题，在美国历史上呢，几次金融危机都是从因为可能合规太完善所导致的问题。我们最近的一次呢，就是2007年到2008年经济危机，这一次当时呢，就是一个很大方面合规没有跟上而导致的一次巨大的国际的金融风暴。那大家可能想问，为什么2007、2008年它是个合规方面的问题呢？它难道不是金融方面的问题吗？那金融和合规呢，它这个联系是非常的密切和密切的。就比如说2007年的时候次贷危机，为什么呢？就是大家的贷款呢当时的这方面的合规就不是特别的完善。我当时2007年、2006年想买房的人，他虽然他可能自己的这个信用不是特别的好比如 credit score 不是特别好，在美国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这方面他不好，他收入也不够在当时呢，因为这方面的这个金融合规不是特别的完善，所以呢这些人呢同时也开始可以贷款，而且呢即使他的这个信用指数不高，他的这个收入不高，但是他们可以贷到很多款。就比如说我一年挣个4万5万块钱在美国现在当然收入算是偏下的，当时可能根本稍微偏下一点点这个水平吧，你可以贷到的款是非常多的，也有可能贷到60万、70万的款来给你买房当时是非常多的。他当时其实并不管你个人这个能不能有偿还能力，他就是看你当时比如说你在一年两年期间之内的时候你能不能偿还就可以了，他并不看你这个人整体这个偿还，那就是很大的问题了，对吧？就当时有很多人其实并不能买得起房，但是最后都买到了房，贷到了款项。然后呢华尔街这些大的这些投资银行他就把这些债务呢都买了，然后呢按照它这个不同区域不同的等级，它在瓜分成不同的这个金融产品 啊，他把这金融产品再包装一下，再卖给下游的这些不同的啊证券也好，基金也好，私募也好，等等等等，他把这些包装成不同的这种啊产品，他再卖出去。但是这个产品它本身就有问题，因为它的这个它整体这些产品基于的呢，就是你这个个人能不能还得起债务，你这个个体户能不能有没有偿还能力。那当时呢，肯定很多那些人他其实是没有偿还的，但是还是贷到了款。银行的说你一年两年之内可以贷到款，没问题 ，OK， 我把这个钱贷给。在一年两年之后，他并不能把这个比如60万、70万的钱都还清，所以呢，这个时候他的可能收入并不能够支付得了这么高金额的这个房贷的违约，这个月供，对吧？他当时断供以后，他这个银行收房，收完房这个房子没地儿去卖，因为大家同时呢有很多很多人都同时还不起房贷了，这个时候呢银行就出现了这个贷款的爆发危机，我们所指的就是次贷危机。为什么呢？因为比如说我有100个人，我银行贷了款100个人，每一个人都贷60万的，就比方说对吧，那你这100个人头，比如说1-2年之内90个人都还不起房子了，房贷了，他就只能把银行只能收房了，对吧？那这个时候100个人90个人头都是处于破产的状态，对吧？他还不起房贷，他只能破产，或者他只能卖房。那这个时候可能只有10个人能还得起房贷，那你90%人都还不起房子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你就出现了一个严重的一个demand 和 supply 的一个不对等的问题，就是我需求和供应的一个问题。我的供应这个时候完全饱，完全超标了，但是这个时候我想买房的，就导致了零七啊这个很大的一个经济危机，因为就是大多数人突然在1-2年之内，他发现他还不起房贷了。他这个房子就只能收走，银行只能很便宜的去卖房，但是这个时候你的供应特别多，你的房源很多，但你的想买房的人很少，这个时候呢就会形成不对的，就形成了金融危机啊。2007年的时候8年的时候，因为这个啊才导致的，它根本上都是个合规的问题，就是当时贷款的时候啊太松懈了。所以才导致的问题。现在呢，我们当然2007年到现在已经有很多很多年了，对吧？这个金融美国至少金融合规这方面其实取得的这个发展还是很多的。所以说现在呢，为什么说这一次，当然我们可能1-2年之前看到很多人，听到很多人说我们又会有一个大的这种房地产所带来的这个危机呢？为什么现在还没有？那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房地产，但是同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合规跟得上了，现在不是像以前那样的，我挣4万5万块钱我能贷到60万、70万的款项，现在其实是非常严格，所以合规呢，其实对于这个市场的冲击以及变化还是非常大。那么我们这个是我们其中的一个对我们身边合规造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也是让我们可能在生活中能见得到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合规对于社会的影响有多大。那我们最近回国的那些听众朋友们可能感慨比较深刻。感慨比较多吧，就是我们回国呢，我们要刷脸，对吧？我们到机场的时候都不用看登机牌了，我们就刷脸就可以了。我们用这个微信支付，对吧？到一个地方我们都不用带信用卡了，也不用带现金了，带一个手机用微信去支付款项就可以了。然后中国的发展也是非常快的，对吧？要想坐高铁非常方便的，想从一个地方坐到另外一个地方，这个时速非常快，非常方便。对吧，这个基建这方面做的是非常好的。那为什么在美国都不是这样？ 我们在西雅图地区建一个轻轨，我们就我至少我记得啊，从我在高中的时候，初中的时候就已经，那就是06年、05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讨论这个轻轨的事情，修20年，才刚刚开始有一些眉目，对吧？现在从西雅图机场到西雅图 downtown 到西雅图以北这一块，终于可以通轻轨了。那么到我们贝尔维尤或者是科特兰这一块，到东部这一块的话还可能还有一段时间。那大家可能想，哎呀，中国这个基建太简单了，为什么它比如说我建一个高铁比轻轨要牛逼多了，对吧？这个建的时间也就几个月一年而已，非常快的建立。地铁这个设施都非常好，非常新，非常的完善。为什么像美国就不能向中国学习呢？那很大的这方面都会做到。他在早年中国就建轻轨建高铁的话，它其实没有什么合规，你就建就可以了，你就把这个铁路把它铺好，人工也非常简单这个各方面什么比如说安全措施这方面可能做得很完善的话，就比较基础。我们比如修天线我们经常有时候看到比如 YouTube 上一些比较吓人恐怖的那些视频，他们有一个人爬特别高然后也没有什么安全措施，在那儿建这些高压电缆，对吧？或者比如说拿一个人在那拿着石头就往前走，然后就建这高铁等等等就非常快。但是呢，就因为它合规这方面会做的没有那么的完善，没有那么的多，所以它才可以快捷。现在美国的话，合规实在是太多了，就你每一公里或者你每一 mile 你要想建一个高铁或者建一个轻轨的话，你必须得要服从联邦政府的合规，这包括土地的这个所有权的这些方面的合规这个土地是不是政府的，是不是得要从个人身上买下来它噪音这个制造，对吧？这些东西都是问题，这些都是合规方面的。你的环保的这个做得好不好，你的安全措施做得好不好，你的人员的这个配比对不对，你的这个整体的这个水泥的运作是不是达标，对吧？这方面的合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你每一个 mile 的这个建造的这个过程就非常的慢。同时联邦政府这个是一部分合规，对不对？那你州里这些合规你肯定建立要不错吧。你这个排水是怎么做，你这个到底这个垃圾在的往哪去，怎么去销毁，要往哪去放，对吧？你这个人员的配比的时间他的这个工资，这些都是有非常多的非常多繁琐的合规在里面。有任何一项你不达标的话，你这个工程就不能完成。像我们华州这个轻轨这个建造过程呢，为什么是这么长，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去政府部门去批准的。你这个每一个 mile 的这个要批准的款项是不一样的。就比如说我现在我这一块，它可能没有很，它不是居民，它不经过居民区，这边合规可能会少一些。那经过居民区以后的话，这合规会少。那你现在建造这个过程呢，你在这一块，你这个区域可能合规会少一些，因为它的区政府这些合规不多。但是比如说你进入西雅图 downtown 以后，这合规就非常多了，因为它噪音的制造呀，影响居住环境这个等等等等，这些合规是非常的繁。非常多的，所以这个过程就非常慢。就光在西雅图这一个例子上，就合规方面费时可能就有10年左右，就把每个方面的合规做好也要看它的这个不同的政府部门之间的这个参与和不同的之间他们之间政府部门之间他们的不同的这些对话合规方面到底是什么东西要做好等等等等，花时间非常的长，也是非常的贵的。之前看到过一个报道，就是说加州他们是建他们的都不是轻轨的，是铁路。加州建铁路一个 mile 可能他们要花的这个钱大概是在 3000万到4000万左右，就光在合规这方面就花3000万4000万，这还不算他的人工费和他的那个材料费。到最后他一个 mile 可能将近1亿的钱，一个 mile 就建铁路啊，还不是这个高铁，更不是这个轻轨。可想而知在美国这个合规呢是有多重要的，而且是有多么贵的。也就是也可以从此呢也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美国的基建呢它肯定是慢。但是同时呢它比如说像个人安全这方面的，比如说像个人健康这方面的话，它合规也是非常多的。但是这种合规呢我们是需要的，因为我们有入口的东西，有的使用的药材这方面的，我们希望这合规是稍微多一些的。现在美国的话，它是一个以个人为本的这么一个法律体系，对吧？我们个人的权益是要受到更多的保障的。那么同时这个保障的同时呢，这就说明这个里头的它的快捷的手续会稍微的少一些嘛，这个不能快，因为它要保障你的人身安全的同时呢，它要有很多批准的过程，这就会变得。同时呢，我们就比如说刚才说到刷脸这个问题，刷脸呢在美国是会实施的非常的慢，因为关于数据这个保护方面合规也是非常的多的。当然呢还没有其他的一些国家，就比如说像欧盟对于这个数据的保护比美国要严得多它有各方面的这个合规呢比美国还要严格。所以说在像比如说我们可能去过欧洲的听众朋友们可能知道就比如说在欧洲你要去上网，你去谷歌去搜索一个东西，对吧，它可能会弹出来一个说你要不要 accept cookie,accept cookie 是什么意思，你同不同意我们收取你的个人的资料，你可以说 yes, 你可以说 no, 对吧。那在美国就没有这么严格，你可能看到这些方面的要少一些。在欧洲的话为什么他们要每一个网站往里都要点进去呢，因为他这个数据的保护这方面的合规和法律是非常的严格非常严厉的。所以像西方社会呢，发达社会之所以发达呢，是因为它的合规非常的多，来约束你我之间的不同的行为，它要求我们在各方面呢都有更多的不同的要求，你要去批准，你要去按照它的规则去走，如果你不按照它的规则去走的话，它就罚款，它这些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就像我这个领域的，比如说我这个合规领域，对吧，关于国际贸易或者是钱财方面的转账这方面的，如果你不按照它这个合规的话去做的话，就罚款基本是非常以及特别的大。给你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我们去银行存钱的时候如果你要存10000块钱以上，这银行是有义务必须你要向联邦政府去申报的，就是说这个人他存了10000块钱或者是比如说我连着5天每天都存了2000块钱，加起来金额在15000块钱以上都不需要上报。那银行比如说他不上报，他忘掉了怎么办？哇，这个罚款金额非常大，每一笔可以罚100万以上的金额罚款。就比如说我存了5笔，对吧，2000块钱，银行我每一笔2000块钱。存进去了，银行没有去上报，没有向联邦政府申报，他可以追究这个法律责任，就是违规的这个责任。每一笔我的2000块钱，银行如果不上报5次，银行可以500万的罚款都不止，甚至呢还可以追究你的公司或者银行的刑事责任，就非常的严重。就说明你这种情况下的话，联邦政府会派人来监督你的银行。甚至说你的这个银行这个主管都会被关进去，有可能。所以这个是非常严重的在就是金融犯罪所指的金融犯罪呢，大多数都是这个方面。 就是合规方面的啊，所以说合规呢，它对于你的公司，对于我个人都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啊一个作用。它不仅仅是指我们个人或者是公司或者银行啊违规的状况，政府也可以违规。特别说政府这个项目它违规的，它同时呢也可以啊会去追究这个责任的。它也可以像比如说像我个人觉得政府违规了，我可以上诉。如果胜诉的话，政府是要赔很多钱的，要赔款的。所以说这个合规的它不仅仅约束我个人的行为举止，它同时呢也约束政府行为举止。这次才是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西方社会，为什么它就是这个我们所说它的法律体系比较健全呢，跟大一部分也是它的合规这方面的体系非常的健全。那它是有好有坏的。好的地方呢就在于它约束大家的行为举止，说明大家不会特别出国啊，但是呢同时呢它也降低了这个整体的这个变革的速度。我们所指的基建这方面就不用说了，对吧？但是比如说新科技的运用啊的方式可能也会不同，就也会受到一些约束。就比如说像尤其是像我们关于我们个人的这方面，像我们个人财产呀，或者是比如说我们的数据啊这方面等等等等，这方面的革新啊，可能运用的方式呢啊可能也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当然了，它不限制一个公司的创新。我之前也说过，像美国和其他西方社会啊，它创新的速度非常快。但是呢，就比如说像涉及我们个人信息和个人的这个权益这方面的这些创新呢，就是慢了。那包括啊基建，包括我们用的这些这个财产方面的这个数据方面等等等等，不会再出现。所以我们并不会看到像微信这样的微信支付这样子的这么大的平台或者刷脸这样这种东西啊在中国出现，至少不会近期出现。好，那我们这一次呢就讲到这里，希望大家能对合规有一定的初步的了解，因为确实对我们个人呢生活还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的。那我们大家在生活中也可以去观察一下在这方面合规会影响到下一次去比如说 QFC 去买东西的时候，看它是后面的在这些每一个东西上面它可能不标注的一些内容，这些部分都是合规所掌控的所影响的方面。好的，那我们下一期再见。